Nyongji chimbo chodan himi jang zongne monam chimbo ngap ya tawa parkar tangam chantu shimbo to tumba tuji jan lam shiam tsar loom chimbo shivshya kinji te nyazu tukche wazir darshi yohar da shir zabnam taksir tamba san chad pa rinzin jime alam ba lam shiam tsar mawi sangeem jenro nyong la ikhari kanda zongbo monam nambar jang tripji jayin chenlin zanza pa Jang la mi jar la shiang tsar lo hong jing mei chun chen chun ba de la wang pan zhou la ba zhen ji yuan deng zuo hua yi pan dim jiong l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ng la ma la shiang t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斋讲《共同外前行》这那分六课斋讲第六一至三知识。这呢分三科再讲第二由此去入正式的一次之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由教理必于桥绝诸门具体开始起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最初学习观察上师之道，那么这个呢分两个内容再讲，第一有辨别善知识子邪正差别，二作无五取舍，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认识应上师子德相，第二呢就是认识应色上师子体相。那么再讲第一呢分了两课再讲，第二认识所以上师应居子德相，这呢分两课，第一的总体鲜明联合佛道上师子德相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二特别迷法巧觉上师子德相。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特别方面开始密宗金刚乘巧聚的深深要点，上师需要居住须不宝所说如下德相，能成熟观定子将和无有间断自古成熟相虚，观定师所承诺的誓言及其他律出无有相位，烦恼分别为稍故相虚即尽跳肉，密宗金刚乘引导过一切须不依悉皆通达，兼本尊面等精修自相亦得圆满，先前事相而清真故解脱自相寻，相须充满背心骨唯以希求利他，以端出净身时间法子单作故数十为少，摄去来世一力故应众设为正法，又兼轮回未苦骨心居大严灵，其劝导他人心持此道，由水雷调伏门摄受弟子住方便上一得三桥，依照上师言教修行故居住传承加持力，需一直居住如是德相之事。宋云特别开始乔觉师德观祖师及基金同达引导过许仪精修自相的圆满，清真解脱自相许，无量悲为求利他，数十少应众设法具大眼里全他心，那于诸放边得善巧居住传承加持力，以如实施数成就。那么特别来说，传授金刚乘迷法巧诀的上师需要居住金刚迷须中所说的德相，那么这里德相呢讲了十二种，第一呢就是德观成熟相续，也就是说金刚迷须中所说的能成熟观定之讲和没有剪断一直传之这为上师处，因此呢相续获得成熟。那么第二个德相就是世界清净，也就是说观定师后承诺的誓言于这个律于无有未犯居清净界功德。然后第三个德相呢就是极尽挑肉， 也就是说相续中的烦恼和分别很少，所以呢就是心相续啊几经调肉的，比如这个内在贪欲啊、嗔恚啊、嫉妒啊、骄慢啊、三乱等等烦恼很少。在自他人我方面，还有呢享受方面、各种计较方面，很少有诸如此类的妄念分别，是这样的小理解。然后第四个德相呢是通达弥须教义，也就是说对于弥陀金刚称因道果三类诸种弥须教义都通达无碍。弥须的含义呢完全可以归设在应许、道许、过许这三类当中，那这些都通达无碍的。然后第五个德相呢就是修相圆满，也就是说出现了庆见本尊等圆满的进修照相。大家需要清楚啊，修这个密宗三根本的时候呢，首先念这个咒字来清净根本，然后呢就是真心的依轨呢要达到跟三根本无二的成就，要这个修，这样精修做好的话呢，那么最后就是清净的咒咒念完呢，修仪轨的真心部分修好了，那这样的时候结果就清见本尊，然后得悉地而成就等等。那么这位上士他也是居住这种的德相，也就是说出现了清见本尊等的圆满的精修的照相。然后第六个德相呢就是相续解脱，也就是说由于自胜呢清净实相，只是相续获得解脱的。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在密法上有成熟相续，然后呢就是即经跳肉、校正圆满、获得解脱等的殊胜功德。然后第七个德相呢就是背心为求利他，也就是说由于这个背心充满相续了，所以呢远离是欲是愿，唯以希求利他的。然后第八个德相呢就是素食为少，也就是说端出呢此生时间名利相受的单作，所以呢时间素食很少啊，也就是说他的心不希求时间名与地位共进相受等等，因此呢心不会缠绕在时间世俗当中，疏远少素食少，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然后第九个德相呢就是应中思维正法，就是说由于他彻底看破了这个时间方色呢精神各种宿舍，而内心唯一摄取来世以上的毅力，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心放下了宿舍，一心思维正法，也就是心心念念全在道上不在书上。好，第十个德相呢是居大眼里，也就是对于轮回中的一切的盛世，上至天王的福乐相受都见到为就是苦行，轮回是个大苦海，有大眼力心，而且呢劝导激励别人修解脱道而了生脱死，这就是第十举大眼力的德相。然后第十一个德相就是通达方便啊，也就是由碎类教化的途经在摄受弟子的方便上具有三巧啊，也就是随着弟子们各种更新意乐因缘状况修行阶段，他呢能够因材施教两根施法，三巧的运用方便做碎类教化，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然后第十二个德相呢就是居住传承加持力，也就是说依照这个上师教师而师继承办，因此呢具足传承的加持力。如果能遇到居住以上这些德相的密法巧觉上师，如法的意志就会快速的得到密法成就。那么这里应用这个偈颂还是来自功德藏，也就是金梅朗巴大祖师讲的功德藏的这个偈颂拿过来啊，然后要点上普贤上师解释把这人摩诘就是笔录下来的啊，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知道游戏啊没有法规里面讲的就是还是大祖师金梅朗巴的金刚句功德藏的偈颂啊，或者功德藏的知识的内容呢，普贤上师就是讲的时候参考这些就讲下来， 都是念天白大祖师金梅朗巴的金刚句，所以这里几颂来自于金梅朗巴大师的功德章啊，内容前面已经差不多都解释了，是这样。那么现在对于这个隆钦音体的整体法道，也有单独分出前行部分来传授。这个时候呢，说一致的法师啊，最低只需要居住传授前行法门的德相就可以。这些呢，需要三家辨别。上面讲的呢，就是包括要观点，要传这个真性的这样的一个上师德相上在宣讲。如果就是讲前行这一块这个部分的话呢，不一定需要居住那么多高的、深的、堕的德相，这些要三家辨别。好，接下来讲第二，认识应摄上师之体相。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同摄四类，第二呢就是特摄一类。那么首先讲第一，同摄四类，这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婆罗门师上师之相，第二呢就是摩摩上师之相，第三呢就是金瓦上师之相，第四呢就是疯狂向道上师之相。那么首先讲第一，婆罗门师上师之相。那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相翻应当摄弃的上师的法相，虽然之相虚中无有少许文士秀的功德，却自认为我是某某上师的供职或者侄子等等，超胜他人。现在我的继承者也是这样的，这种就是婆罗门师以门第收获的上师。那么大家先明白意思呢，这里讲的这是一种实习上师，就像婆罗门家族以门第收获，夫传子，子传孙等等，都是做那种教师的身份。如果相续中没有少许文士秀的功德，只是说我是某某上师的供职或者是侄子，或者就是其他的亲属，非常殊胜超过别人，甚至呢我的继承人也是这个样子，他也比别人优胜等等，就像这样子仅仅呢聘一种门第来护住他的身份，像这种情况不应当一致。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种虚假的身份或者说形式，对于这样的解脱和成佛的法道没有发生听闻了智的功德，没有发生思维通达的功德，没有发生实修实证的功德，温实修的功德都没有。就像这样自己连道是怎么走都不清楚，光是凭着有一个身份资格证，怎么可能引导我们走解脱和成佛的道路呢？因此呢，要看内在的四德，不要中外在的噱头。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摩摩上师之相。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再者虽然有少许文士修功德，但不是以希求来世义理等则情景等起而修行，二是呢顾虑自己退失舒适的上师地位，由此为了现实利益而做。这些上师叫做摩摩上师，意思是他不能调伏弟子的相续。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种上师呢有一些文士修功德，比如说多年学习各类显密教法，有听闻，有思维，有辩论等，而且呢获得了某种佛教的学位，佛教的地位，但是没有出现真正的道性。也就是所有这一切的做法都不是以希求来世的利益来修道的，就像中敦巴尊者当年的开示那样，实际上这很不容易，真正摄弃今生才能入道。那么这种上师为什么会做文士修呢？他是害怕自己失掉舒适优越的上师地位。大家需要明白，由于人的烦恼和人的习性，在佛教当中也搞出一套实践法，也有这样佛教里的名声地位也有竞争等等，倘若不做一些文士修，自己讲不出佛教里的门门道道，没有学位，没有雄厚的资本，到时候就当不成上师了，或者呢攀不上高位，当也当不稳等等。那么这样子为了能够得到或者抱住现世的名利地位恭敬等，就需要做一些文士修。 佛教里面非常突出光耀的是这个上师的地位，为了追求这个做一些文思修，就像这样叫做嬷嬷一样的上师，他没法调伏弟子们的相续。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嬷嬷就是木头做成的嬷，它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人去退的时候啊，这个嬷嬷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它的特征就是一个很大的声音。然而呢，它重量轻啊，摩擦力小，所以呢根本没有办法把顷刻啊磨成脏巴粉等等，没有磨粉的作用，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么同样这种上师呢很会自我吹嘘啊，说的特别大，比如会说，虽然我很想去闭关修行，但我们寺院里面没有我来主持为大家观定传法的话，寺院就没有办法运行下去，这个神书大众的利益都承办不了了等等，就像这样子嬷嬷发出的声音特别大一样。要知道他是因为当作现实，害怕失去苏轼的上师地位才这么说的，由于是为了现实利益才做了一点文思修。可见连修道最初一步的推现实心都没有，既然连最初步的调伏自相续都没有做到，毫无修正功德，那就根本没有办法调伏弟子的心相续。这种上师没有能力带领弟子走成佛的大道，就像这个嬷嬷没有办法把粮食磨成粉，起不到石磨一样的作用，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总而言之，这类上师自我吹嘘的特别大，听起来好像真能调伏弟子的心相续，实际呢丝毫没有调伏弟子心相续的能力，所以就是嬷嬷般的上师，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三金瓦上师之相。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又有相续中无有少许高出一般凡夫的功德，但是其他愚人却生起信心，由此没有观察就将他这位高高地位，他得到恭敬力量忘乎所以后呢，相续中充满了教门，而见不到先得者的功德，这叫做金瓦般的上师。金瓦的情形是这样的，从前有只老瓦长期居住在境中，一天有只青蛙从大海前来，到了他跟前，青蛙问你从哪里来，他答我从大海来，大海有多大呢，大海非常大，有我最近的十分之一大吗，不止，那么有没有一半大呢，也不止，有这口金这么大吗，还不止，青蛙说不可能有那么大，需要砍过才行，两只娃就一同去了大海，见到大海时金钟老娃尽下而昏倒头裂而死。那么这里大家要分清师德和虚位，不居住师德指这种上师内在没有一点点高出凡夫的功德，徒有虚位就是指被碰上了上师高位啊，也就是一些愚痴人看不到真与假，非常生信心，没有观察就把他捧到了很高的地位，这样才得到了很多的力量恭敬等，在各种的光耀吹捧冠冕堂皇之下，导致呢忘乎所以的看不到自己的真实状况，反而呢相续中不断的滋生骄慢，不断的膨胀，导致最后充满了慢心，这个时候满心障蔽，不见其他居得者的种种功德。那么这种慢心过度膨胀会发生盗取所缘的作用，怎么盗取所缘呢，就是颠倒的取自己为最伟大，是天下第一，沉浸在虚幻的崇高感当中，对于居得者呢就会看得很低，也就是他肯定没有我这么大啊，那个没有什么的等等，就像这样子一种颠倒的心诚信呢，没有了自知自明呢，不减神仙们的种种功德，也就不会去谦虚清教啊求学而有所上进， 这种酒可以看到它的真容量和假容量，假容量就是吹出一个大大的气球，出现一个大大的空架子，真容量呢就是里面没有什么功德。那么金底老啊要明白，他一直只是处在一个金口范围大的境界里面，而他的内心状态呢，却以为我是世界第一。当海边青蛙赖的时候，他不知道海量如何，一出口就说只有这个净的十分之一大吧，这个高姿态非常明显。然后再讲下一点，只有二分之一大吧，之后说最多跟我这个一样大吧，啊，这样可以看到他认为没有比我大的。等见到大海的时候，居然如此的辽阔广大，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下子昏厥在地，脑袋都爆炸了，是这样子。那么想抑制这样的虚假的空架子大气球里头呢极小的含量，也不可能带领我们真正的心解脱道和成佛道，没有必要抑制它，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讲第四，疯狂向道上师之相。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再则由于濒危抑制三窍的上师而精清血系尽续诸教典孤听闻挂勺，由于相续中烦恼处中无有正念正智孤违反律仪于世界，虽然相续的程度比凡夫还低下，却按照大成就者的作为那样行持孤空中旷心，成回集季风重孤断掉慈悲心之吊索，如是自私成为疯狂向道恶之事，即是引人入邪道之事。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类恶知识呢有四项，第一个呢少闻，第二个呢是犯戒，第三呢就是疯狂性，第四呢断慈悲。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少闻，就是指他并没有抑制过智者上师精进的学习，现今弥许光达教海，也就是没有学教的功德，故罗挂问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第二呢就是犯戒，是指相续非常出众，没有正念和真智的缘故，道者呢是怀律仪违反誓言戒。那么第三呢就是疯狂性，指相续的量比一般人还低，却做大成就者的行为啊，所谓在虚空中心，比如魔方大成就者的自在行为，杀道阴王应救戏言等，一切都不在乎等等，这样子这个就是不对的，这是第三个问题。那么第四呢断慈悲，就是指内在诚心中外在积风重，断掉了慈悲众生的吊索。所谓的慈悲吊索啊，就是心一直系在众生上面，哀悯众生，慈心弥勒，然后呢悲心八苦，始终不离开这种信息终身的情怀，叫做慈悲吊索。但是呢这种内在诚心重的，脾气很不好的，外在疾风重的，这种人呢已经端掉了慈悲众生的吊索，是这一事。那么这样我们明白所谓这个疯狂向道，那么所谓疯狂向道就是指智慧把人引导颠倒的邪途当中，不会引导真实的正道上来，这样来需要理解。下面讲第二，特说一类。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特别而言，若无有少分较自己真上的功德，远离慈悲菩提心，这种上师不知如何开启低智的取舍自焉，就是所谓的盲目向道。那么特别而言，如果没有少分告诉自己的功德，又远离慈悲菩提心，这种上师呢成为盲目向道，也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来给弟子开启取舍之眼。大家需要知道，在意志的缘起上面，如果意志功德比自己告的四障会有所进步，意志跟自己相等者难以进步，一直比自己下列者只会退步， 像这样子，如果受益的师长没有增上的功德，又远离慈悲菩提心的话，那就是没有能力来给弟子开取舍之眼。只有在弟子不懂得的地方，他能够开示，他能够指点，才能开弟子的取舍之眼。如果自身尚且是盲目的，他怎么会带领弟子走这段路呢？所以就成为盲目向导性的上师。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寄松云，犹如婆罗门以满地乎，故立退师，素食者地微，安住闻师，非为来世过，犹如木魔无以知道事。虽然不为一生凡夫心，欲则其心至于崇高位，供养利养，共进成教慢，犹如镜中老瓦写之事。听闻挂烧为北律一阶，向许量地心为高空心，则端此心背心之吊索，若以奉匡向道整罪业，特别无有教济真伤德，离菩提心以民生意志，如以盲目上诸大事物，其杂相般将瓢黑暗处。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寄松也是来自吉美朗巴大师的功德章，这个直接就应用功德章寄松。那么这内容呢，前面就是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么总的来说，如果自是凭着名声大是某某上师的供职啊，下面有多少多少弟子，又有如何如何形象，如何如何地位等等，光是凭外在的虚名就去医治的话，这样是一种大错误。为什么？因为自己是个盲人，质疑了一个盲人向道，心里希望着可以跟着他走解脱和成佛的路，进入到光明之路。但是呢，盲人一盲人，结果只有唯一的漂流在黑暗的地方。那么诸如此类不具德相的，自具虚假生死相的人，一概都不必去抑制。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佛法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
我以大一切天水我一切过患地生老
所知真的金刚